白家大院。早先，辽西北镇有个白家大院。大院的主人白老爷这天做午时大寿，亲朋好友聚于一堂。这众人正在谈笑间，忽见白老爷头一扭，一道寒光闪过来，一枚雪亮的柳叶镖被他夹在了手里。众人吃了一惊，还没等回过神来，白老爷随手就把这把柳叶镖往那厅角的暗处一掷，只听哎呀一声，那里突然闪出个人来，用手捂着肩头，噌的一下就从窗子里跳了出去。
不好，有刺客！
众人纷纷叫起来，伙计们也立刻就追了上去。白老爷嘿嘿一声冷笑，身子是岿然不动。但是细心的宾客们发现，他那眉宇间却流露出一丝不易被人察觉的忧郁。后来事情过了一个星期，白家大院里也再没见什么动静。不过白老爷从此就轻易的不出门了，外面的事情都由管家去操持。这一天，白老爷在家里品茶，来了一个媒婆子，说是要给白家少爷白俊明说亲。可俊明一听就摇头，白老爷猜测儿子呀一定是有了心上人，打发走了媒婆之后就问他。俊明也不隐瞒，说他呢其实已经相中了城西新开的一家断绸庄的掌柜的女儿，她叫做林瑞娟，是在一次朋友的诗会上认识的。白老爷当时没有言语，第二天就吩咐管家去打听。管家回来禀报说，
老爷问清楚了，那家绸缎庄啊确实是新开的，掌柜的姓林，听说人不错呀，尤其是他那女儿林瑞娟，那是知书达理，琴棋书画无所不通，长得又是仪态端庄，是个百里挑一的美人啊。
白老爷想了想，就把俊明给叫过来。
既然是你自己看中的人，爹也不反对，不过爹的意思呢，你不一定马上就急着把他娶进门来，不如先让他来家里玩玩，熟悉了，事情自然也就成了，如何呀？
俊明原先还有点担心爹会反对自己自说自话的找媳妇，现在看爹这个态度很高兴。
爹，你这么为我操心，孩儿明天就把瑞娟带来，让爹你也看一看。
第二天呢，俊明真就把瑞娟给带到家里来。白老爷一看，这姑娘说话得体，举止大方，白老爷不由呵呵笑着，拿出了一个红绸包来。
姑娘啊，俊明是我的儿子，既然他看中了你，你以后就是我们白家的人了，这个东西就算是我们白家给你的见面礼。
说着他把手里的这红绸包就递了过去。瑞娟顿时羞的是满脸通红，接过了红绸包是连声道谢。俊明没想到爹会特地为瑞娟准备礼物，兴奋的当场就叫瑞娟打开。瑞娟打开一看，红绸包里裹着的竟是一对玉石耳坠，瑞娟捧在手里是非常惊异呀。白老爷问道，
姑娘啊，喜欢吗？
瑞娟是轻轻一笑，嗯，喜欢，只是让您送这么贵重的礼物，这实在。
哈哈哈哈，喜欢就好啊，喜欢就好。
当晚俊明送走了瑞娟，走进了白老爷的房里。
爹，我看明天天气肯定是不错的，你已经多日不出门了，我和瑞娟明天陪您出去走走，散散心如何呀？
白老爷打量了儿子一眼，
这恐怕是瑞娟出的主意吧。
俊明不好意思的点了点头。
啊，是啊，瑞娟不让我说，瑞娟的意思是，爹送了这么珍贵的礼物给他，他很想要个机会可以好好的谢谢爹。
白老爷很爽快地答应了。
嗯，好，也多亏他想得周到，那我们明天就去。我看城东的风景就很不错，我们就去那儿吧。
第二天上午吃过早饭，白家一行人就上了轿子，由伙计们抬着就出了门。来到城东头人道叫路，可就在这时候，只听白老爷轿里突然传出了一声惨叫，伙计们赶紧掀开轿帘，这么一看，里面坐的竟然不是白老爷，而是一个穿戴着白老爷衣帽的伙计，胸口上中了一枚柳叶镖，挣扎了几下就咽了气儿了。伙计们大惊失色，啊，白老爷呢？慌乱之间，只见凌空跃起一个伙计，呼的一下直接朝旁边一片林子扑了过去。果然在那里躲着一个蒙面人，蒙面人看藏不住了，就从林子里闪身出来，和这扑过来的伙计过起了招来。两个人是你一招我一式的较量，这可急坏了白家的少爷白俊明啊。俊明听到动静从轿里传出来，一时半会儿也搞不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只觉得那个正不断使招的伙计脸面很熟，再一看不由得惊叫，啊，这不是爹吗？那么这个蒙面人是谁呢？他为什么要对爹下手呢？俊明不由想起了爹做五十大寿那天有人行刺的事情来，用的也是柳叶镖，难道这都是一人所为吗？俊明立刻意识到爹其实对今天的较量是早有防备。俊明心中想到，难道今天出行本身就是一个圈套？那么瑞娟呢？瑞娟在这场较量之中又是个什么角色呢？他抬脚就向瑞娟的轿子走去，可谁知瑞娟就在这个时候呼的一下从轿子里飞出来，直向白老爷身上扑去。瑞明大叫一声不好，赶紧向伙计们招手。俊明和这些伙计平时都是白老爷子亲手调教过的，所以和白老爷子的配合也是非常的默契。没几个回合，他们就用渔网阵把这蒙面人和瑞娟擒获在手。但是谁也没想到，那个蒙面人居然就是瑞娟的爹，也就是城西那家新开的绸缎庄的林掌柜家。不过这时候，白老爷却喊林掌柜孔杰。
孔杰啊，这回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呀？嗯，
白老爷朝他轻蔑的一笑，
我与你无怨无仇，你为什么两次要杀我呀？
只见孔杰脖子一挺，
哼，受人钱财，与人消灾，事到如今我没什么好说的，要杀要剐随你的便。
白老爷点了点头，
我佩服你是条汉子，可是你知道事情的真相吗？
真相？什么真相？
孔杰一愣，眨着眼睛喃喃说。白老爷瞥了他一眼，走到了瑞娟的面前。
姑娘，我知道你其实不姓林，难得你是一片孝心，雇了孔杰来为父母报仇。可是你知道我当初为什么要杀你全家吗？
瑞娟恼怒地瞪了白老爷一眼，这神态和他昨天在白家的时候简直是判若两人。白老爷张了张嘴，正要开口去说什么，突然就见这瑞娟扑通一下跪倒在地上，
爹娘，女儿无能，没人为你们报仇，女儿只能以死告慰你们的在天之灵。
说完纵身向旁边一块巨石撞去，说时迟那时快，白老爷一把将他给拽住。
柳白凤，
你
这是何苦啊？
柳白凤，原来呀，瑞娟就是隐姓埋名的柳家女儿柳白凤。三年前的一天，柳白凤的父母死在了白老爷的剑下。当时柳白凤在亲戚家玩，而邻居家的女孩正好在她家里，就被白老爷当做了柳白凤一起误杀了。柳白凤掩埋了家人尸体，为了怕白老爷日后知道真相再找自己麻烦，就也给自己封了个空棺，棺内呢放上自己的一对玉石耳坠。他发誓一定要替父母报仇，从此就拼命的拜师学艺。可他始终是功夫浅呢，哪是这白老爷对手，于是就雇了杀手孔杰帮忙。没想到孔杰第一回就失了手，在孔杰的授意之下，柳白凤于是就在白家少爷俊明的身上下起了功夫，想亲自进入白家伺机下手。谁知道第一次上门，一看到白老爷给自己的见面礼，柳白凤就知道对方已经怀疑自己，这出戏可不好唱啊。他脑子一转，于是就设法让俊明把白老爷引出来，打算再和孔杰一起收拾他。可到底还是力不从心呐，第二回还是失了手。眼看着复仇无望，柳白凤的眼里那泪水是哗哗直流。白老爷注视了柳白凤好长的时间，最后仰天长叹：
柳白凤啊，当年你父亲为得到我们家传剑谱杀了我父亲，杀父之仇岂能不报，所以我才杀了你们全家。可是我没想到那天会将你们林家的女孩当成你给错杀，后来看到写有你名字的墓碑，我是非常的吃惊啊。我命人打开，意外地发现空棺里的这对耳坠。我确认你是真的还活在世上，我就发誓无论如何一定要找到你。我把耳坠留在身边，目的就是要利用它来找你。俊明第一次把你带到家的时候，我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，因为你长得是极像你的母亲的。为了试探你，我就将这对耳坠作为礼物送给了你。尽管你当时掩饰得非常得体，可是我还是从你脸上看出了破绽。不过，现在我也想明白了，这冤冤相报何时是个头啊？我到此收手，今后我这条命也归了你，你如果想要，随时都可以拿去。
白老爷吩咐家人放了孔杰和柳白凤，随后带着俊明坐上轿子，伙计们抬着轿子朝着来时的路上缓缓而去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